今天我们要正道的题目叫做永恒的爱，哥林多书信系列讲章。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啊。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求圣灵来带领我们。亲爱的父啊，祈求你保守看顾，让你的灵能够带领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正道环节，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你的客观的启示啊，成为主观的光照，能够照亮我们内心软弱的心灵啊，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来追求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讲这篇讲道之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你的生活当中哪些东西是永恒的？你的生活当中哪些东西永恒的？我给大家几个选择哈。你积攒的财富是永恒的吗？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说不是啊，因为俗话说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吧？好，你的身体的健康是永恒的吗？也不是，对吧？因为俗话说人死如灯灭啊，然后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归回尘土。那么请问今生的成就是永恒的吗？今生的成就是不是永恒的？其实也不是。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有一天会消亡，会彻底更新成新天新地，对不对？所以你在今生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也都不是永恒的。那么请问你的属灵的恩赐是永恒的吗？有人认为属灵恩赐是永恒的，但是我告诉大家，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会告诉我们，属灵恩赐也不是永恒的，是暂时的啊。为什么啊？等会会解释。那么什么是永恒的呢？我们这个生命当中什么是永恒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大家就知道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至灭亡，反得什么呢？永生。所以今生只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就是你的生命是永恒的，叫做永生啊。主耶稣说，信子的人有什么？永生。不信子的人有什么？没有什么，得不着什么？永生。看到没有？所以很清楚的看到永生是一个永恒的东西，生命是永恒的东西。西门彼得对主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能归向谁呢？看到没有啊？所以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的生命将进入永恒，信主的生命要进入永恒，其他一切都是短暂的。所以我问大家哈，如果你今天一直在忙个不停，然后请问你在忙什么？你是在忙着短暂的今生的事物吗？是不是？如果你是的话，那我告诉你，那你惨了。等到末日来临的时候，也许你会很后悔，因为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生命，因为你平时很忙嘛，一直在忙生命以外的事情，就没有预备好你的生命进入永恒啊！你就会像那个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对吧？这五个愚拙童女，新郎来的时候，他们的灯里面没有油，没有预备好，然后就不能够进入新郎的家里面去。好，那么我们应该怎么预备这个永恒的生命呢？我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永生，我们的生命才是永恒的，才是去追求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备这个永恒的生命呢？有一个普遍的基督徒当中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应该所谓的引号多结果子，就是我要传福音，我们要甚至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丰功伟业。有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想法也是错的。为什么？我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你看亚伯拉罕跟主签订了恩典之约，对不对？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二十二章，恩典之约。但是他的后裔仍然在埃及为奴四百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他自己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对吧？大卫将十二个支派联合成一个强大的王国，可是最后还是逃不过被掳的命运。所以人建立丰功伟绩在地上啊，可以是为神建立丰功伟绩在地上，其实也不是进入永恒的预备。那进入永恒的预备是什么呢？感谢主，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啊。我们要预备的生命，请大家记得叫做信望爱的生命，信望爱的生命，信心、盼望和爱。然后当然这三样当中，今天经文会讲到爱是最大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通过今天这篇讲章明白，你今天你要去反思，你今天你的生命到底在预备什么？是信心吗？是盼望吗？是爱吗？如果不是的话，还是浪费在那些短暂的今生毫无意义的财富、名利和成功、丰功伟业以及肉体享受上呢？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这段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第13章8到13节，请大家也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请听神的话语。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智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智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有限，先知讲道也有限，等那完全的到来，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啊，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啊。我相信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很多人都甚至可以背出来，但不见得大家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哈。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要通过它的上下文来理解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不知道大家读了以后有没有这种感觉，它好像是一段保罗的插入语，看出来没有？因为保罗在第十二章讲了什么恩赐，对不对？是吧？然后你看第十四章他又讲什么，又继续讲恩赐，然后中间这个两个十二十四章之间，这个恩赐之间加了一段十三章爱，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保罗首先讲恩赐，是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以前曾经讲过，在聚会当中出现三个混乱的现象，一个是男女次序的混乱，对不对？一个是圣餐次序的混乱，还有一个其实就是恩赐方面的使用恩赐的混乱，或者说次序颠倒。哥林多人追求能力的恩赐，不追求话语的恩赐，然后他们追求方言的恩赐，不追求先知讲道的恩赐哈。所以保罗要在这边纠正他们，要告诉他们什么恩赐才是他们应该去追求的。但是呢，保罗说话很严谨，很谨慎，所以他在讲恩赐的时候中间夹了段爱。那为什么要讲这个爱呢？我们知道人追求到恩赐以后往往会自高自大，保罗说不要因为追求恩赐而自高自大。你们现在追求方言的恩赐已经自高自大了，你们追求的说先知讲道的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岂不是更自高自大？但是我告诉你，最大的是爱，不要这个比恩赐相比的话是爱。所以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要插入这段爱的论述呢？因为保罗要鼓励大家去追求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但是又不希望他们因为得到了恩赐以后自高自大，明白了吧？所以你们看哈，你们仔细看，从经文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插入语哈。12章31节，你看他说，你们要切切求那个更大的恩赐。什么是更大的恩赐啊？其实就是那个做先知讲道的恩赐，话语的恩赐。但是他话锋一转，你看他说，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看。什么是最妙的道？是爱，对不对？然后第十三章讲爱，讲完以后，讲到第十四章的一节，你看十四章一节他讲什么？他又把话锋转回来，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渴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渴慕的是做先知讲道的恩赐，看到没有？所以十三章它是一个插入语啊。保罗希望哥林多人追求话语的恩赐，但他更希望哥林多人追求什么？爱。好，那么保罗是怎么去劝说哥林多人追求爱呢？我们这个结构还没分析完啊，十三章里面的结构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结构其实是个有点类似于交错配置的结构，就是那个夹心饼结构，我不知道大家看出来没有。你们来看哈，我们上前两次讲到的内容，一到三节保罗劝哥林多人要追求爱，还记得吗？他讲了什么？ 他说没有，因为没有爱，恩赐发挥不出来。没有爱，做些那个说方言的人如明的罗想的博，对不对？没有爱，恩赐发挥不出来，所以这是追求爱的第一个理由。然后呢，到四章到四到七节，他讲出爱的定义，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时候就讲过了，一句话总结就是：爱就是在基督里活出以神为中心的新生命。爱就是在基督里活出以神为中心的新生命，爱就是神，就是活出神，活出基督，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八到十三节是夹心饼的下半部分，讲的是什么呢？追求爱的第二个理由，什么理由呢？因为爱是永恒的，恩赐是短暂的，明白了吗？没有爱，恩赐发挥不出来，而且恩赐是短暂的，爱是永恒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去追求爱。所以这段经文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哈，我把 PPT 给到大家啊。中心思想是我们要追求爱，因爱是永恒的。经文分成两部分，13章8到12节，爱比恩赐更长久；13章13节，爱比信与望更大。啊，所以分成两部分来讲，爱比恩赐更长久吗？是的。保罗说是的，我们来看第13章的8节啊。保罗说爱是永不止息啊。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永不止息这个原文叫做永不跌倒啊，就是英文叫做 never fall， fall 就是掉下来的意思，或者堕落啊，或者失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爱是永不失败。爱会失败吗？圣经告诉我们不会失败。那为什么不会失败？我今天爱一个人很失败啊，他不爱我，我爱他，那是人的爱，不是神的爱。好，神的爱永不失败，因为神就是爱，对吧？我刚才在读经的时候就讲到，神就是爱，人的爱会失败，神的爱永不失败。也许在某个阶段看来神的爱会失败，但是他最后会胜利。那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爱在世人眼里是个失败。你记得吗？当时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四散了，他们以为十字架失败了，对不对？这个爱失败了。但是最后十字架怎么样？十字架的爱奠定了永恒的新约，神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救赎，对吗？将来还要成为完全啊。不过在这里把爱的不失败理解成不止息其实更好啊。我们现在知道爱是永不失败，但是这里呢其实理解成不止息更好，因为你根据上下文你一看，其实保罗是在讲爱的长久性啊。好，所以爱的不失败表明为他的不止息。好，那问题来了，保罗为什么要说爱不止息呢？很简单，刚才有提到了，因为他要把这个爱跟什么对比啊？他把这个爱跟什么对比？跟恩赐对比，对不对？他一直在讲恩赐，接下来他要告诉我们恩赐比爱，爱比恩赐更长久，恩赐会止息的，爱不止息的。所以亲爱的哥林多人啊，你们听好了，你们要追求什么？你们要追求爱，当然先追求爱，后面也会讲到要追求恩赐啊，但先追求爱，这是保罗的逻辑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了，我们继续看哈，保罗在13章的8节他继续说了，他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归于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哎呀，我们这保罗在这里提这句话其实很丰富，这句话保罗提了三样东西，对不对？哪三样东西啊？他说先知讲道之能，说方言之能，当然还有后面还有个东西叫知识，对不对？我们等会儿解释啊。这头两样是有代表性含义的，这头两样先知讲道之能，我们上次讲过，恩赐分成两类，对吧？一类是话语的恩赐，一类是能力的恩赐。这里保罗讲的做先知讲道，其实代表了话语的恩赐，后面说方言当然是代表能力的恩赐，对不对？所以保罗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归于无有，说方言也之能也终归于什么？终必停止。意思就是这两个恩赐所代表的话语的恩赐和能力的恩赐，就是所有的恩赐都会怎么样？停止，归于无有。有一天所有的属灵的恩赐都将停止，归于无有。 真的是这样吗？按照这节经文来看，确实是这样的呀。那你怎么理解呢？我们要好好去想一想，这个恩赐是干什么的啊？有很多人读到这节经文不理解，其实你们忘记了，我前面曾经讲过这个恩赐是干什么的。在十二章里面，保罗在谈到恩赐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保罗那个圣经告诉我们恩赐是干什么，神赐下恩赐是干什么的，是建造教会用的，对不对？是不是？哦，如果神的恩赐是建造教会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有一天没有用了，是不是？因为有一天当教会完全了，不需要再建造的时候，当然没有用了。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神赐下恩赐干嘛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当有一天教会完全了，我们长大了，请问恩赐还有用吗？没有用。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可不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恩赐是短暂的，是吗？恩赐仅仅是在地上使用的。为什么使用？建造教会使用的。恩赐的功用是有限的，等到教会建造完了，恩赐就没有用了，是不是？哦，呵呵，好，我不知道这个对你有没有冲击哈。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我因为还没有讲完，还有一样东西，等讲完这样东西，我们来好好的去反省一下，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十三章八节还提到一样东西哈，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因为保罗说啊，那个先知讲道之能终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归于停止。那我觉得他已经把所有的恩赐都囊括其中了就可以了。最后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知识也必终归无有。这个既然保罗用爱和恩赐来对比，干嘛又加上知识呢？又扯上知识干什么？我们知道知识应该不是一种恩赐吧？对不对？保罗在前面也从来没有把知识当做一种恩赐，对不对？那你仔细想，你会发现其实保罗在加强他的观点啊。为什么加强他的观点呢？我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在所有的恩赐当中，什么恩赐最大啊？前面讲了话语的恩赐最大，那请问话语的恩赐当中会用到什么？会用到什么东西啊？会用到一样东西叫知识，是不是？在话语的恩赐当中，知识是必不可缺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神赐给他话语的知识，话语的恩赐，也必让他学习相应的圣经和神学的知识，属灵的知识也必一定让他学习。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做先知讲道的时候可以胡吹乱侃，然后从来不看圣经，这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是假先知，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得着先知讲道的恩赐，神也必让他去学习属灵的知识。那这里保罗的意思就很明确了，他说不光是恩赐是短暂，连恩赐必要的知识，恩赐发挥恩赐所依赖的属灵的知识也是短暂的。所以请问恩赐是不是彻底短暂的？彻底短暂，明白吗？哦，恩赐是短暂的，知识是短暂的，千真万确，只有爱是永恒的，强烈的对比啊！不过讲到这儿，等一下，你会跟我说，你是不是解经解错了？知识是短暂的，那我们现在学来干嘛？但是问题是，这个经文确实是这样说啊！你看，我们来看第十三章九到十节，保罗紧接着说，他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那完全的来了，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保罗说知识为什么短暂，他回答你了，他说因为我们现在学的知识是有限的知识，不是那完全的知识，明白吗？这里讲到的等到那完全的来到，指的是世界末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一刻啊。保罗说现在我们所学的属灵知识是有限的，而这个有限的知识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归于无有啊。所以这个知识是短暂的。哇，读到这节经文，我不知道有没有对你 来说，当头一棒，大吃一惊。哎呀，我们现在在拼命的学习啊，我们不要爱，我们只要学习，我们不要顾别人的死活，我们只要把圣经学好了。但是问题是，这个知识是短暂的，是不是对你是一个重大的大吃一惊，对不对？我想对很多的传道人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传道人需要在神学院装备，对不对？受装备，受什么装备？什么叫装备？装备不就是知识吗？对不对？可是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传道人的神学装备其实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归于无有了，是不是一个重大打击啊？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会认同的。为什么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可能大家也听说过，在比如说在神学院里面，我举一个例子，牧师要学习讲道学的，对不对？哇，他拼命学讲道学，希望他自己的讲道讲得特别的好，请问到天堂还讲道吗？到天堂应该不需要了，应该是主亲自牧养我们。宣教士拼命在学习什么宣教职堂，对不对？可是他要建立教会，可是到天上还要建立教会吗？不需要了，教会完全了，对不对？长老拼命在学习什么治理教会，哇，这个职堂学、教会成长学等等，可是到天上这个教会已经完全了，还需要你治理吗？是神在那里治理我们啊。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你就知道天上那个将来成全以后的教会的样子。耶利米书第31章33到34节啊，这个很有名的一段关于新约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你就知道了。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另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每个人都有律法放在里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这指的是圣约。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了，成全以后的样子哈。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在天堂里面神将亲自牧养他的子民，今天短暂的知识用不上了，明白吧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今天学到的知识称为暂时的知识呢？暂时的知识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学习知识是为了发挥恩赐，发挥恩赐是为了建造教会。在临别赠言里面，主耶稣对门徒有讲过这样一段话啊，也很吻合今天的经文。主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见我了啊，因为主要走了，再不能等不多时你们又要见我。哎，门徒就很疑惑，于是主接下来就告诉他们，他说，那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的疑惑解答了，我们对他的认识完全了，明白吗？所以这个暂时的知识真的是暂时的。请大家记住，我们现在所学的圣经知识也好，神学知识也好，其他的灵修知识也好，和我们所现在所拥有的恩赐，各样的恩赐也好，都只是为了在地上建造教会，当然建造教会也包括你自己。为了让哥林多人更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保罗又打了个比方。我们来看第13章11节，保罗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了人就把孩子事丢弃了。保罗说什么？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凡事都是个小孩子，因为我就是个小孩子。然后他说，心思意念话语是不是包含所有的一切？他所说的话想的是都是个小孩子，本来就是小孩子。可是他等到长大了呢，小孩子的事是不是丢弃了？对吧？今天你们还玩小孩子的玩具吗？你们会觉得很幼稚，对不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很无聊，就是喜欢那转那个笔啊，哎，就这样转那个笔，转那个笔很无聊，正转反转，转来转去啊，转出很多花样来。可是现在年纪大了还转吗？不转了。你看我刚才转了一下就掉了，不转了，因为没兴趣了，是不是啊？偶尔转一下你会觉得我童心未泯，是吧啊？所以你看，当我们长大了，我们这个小孩子的事情丢弃了。同样的， 当我们去面对耶稣基督那教会完全的时候，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认为我们今天所学的只是小孩子所学的，明白了吗？啊，不过讲到这儿呢，我觉得保罗很严谨。为什么哈？讲到这儿，也许你会说，你今天讲到有一点叫做反智主义。什么叫反智主义？也许有人在读到这儿以后，他会产生一种叫知识无用论。啊，你看，我早就说了吧，做基督徒知识学这么多东西有什么用啊？我以前就听到有人这样说，关键在于活出真生命，你学这么多圣经知识没有用，是不是啊？啊，有人是这样讲的，这个叫做反智主义啊，这是教会反对的，教会不主张反智主义。我们的信仰不是盲目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圣经真理上的。当你对圣经真理有越充分的理解，你就能够越能够活出来。所以这段经文不是保罗反对我们去学习圣经知识。所以你看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13章12节，保罗就补充了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的，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啊，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看是看得见，可是看不懂，对吧？或者看得不清楚，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啊，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啊。全知道跟知道原文是两个词啊，那个词根一样，但原文是两个词。这句话意思是什么？我们现在的知识有没有用？还是有用的，只不过模糊不清，看到没有？是吧？啊，我们现在所学的是模糊的知识，但这个模糊知识有什么用？模糊不清有什么用？模糊不清也够用，够用什么地方？建造地上的教会。所以今天弟兄姐妹要不要学习圣经知识？当然要，把这个模糊知识学得越来越清晰越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建造教会。但是你不要骄傲，因为等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我们与他面对面的时候，这个模糊的知识就会被更新成清晰的知识，然后这个清晰的知识足以让我们完全认识神，就好像神完全认识我们一样，明白了吧？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的知识被称为暂时知识，倒不如把它称为叫模糊的知识啊。好，所以我讲完了这一段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得着这段的经义是什么啊？13章8到12节这一整段讲什么？把爱跟恩赐做对比，爱是永恒的，恩赐是短暂的，甚至连恩赐相连的知识也是模糊的，明白了吧？所以请问爱和恩赐你要追求哪一个啊？如果两者选一的话，你说我追求爱，对不对？如果有次序的话，要先追求爱再追求恩赐，明白了吧？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你看主日讲道重要吗？很重要啊，对不对？但是但与爱相比哪个重要？爱更重要，对不对啊？主日敬拜重要吗？重要，与爱相比爱更重要。小组学习重要吗？今天我们都有小组学习，重要，但是与爱相比爱更重要。治理教会重要吗？重要，但与爱相比爱更重要。去显明福音的大能，传福音重要吗？重要，但是与爱相比爱更重要，明白了吗？所以你在做所有这一切的时候，要想到爱是首先一点要达成的。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我最近在学一个功课，尤其是看了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开始学这个功课，就是叫做甘心乐意被打扰啊。我平时服侍比较忙，然后主日像这个主日讲到的稿子一般是在星期六完成的啊，不是说星期六开始啊，星期六晚上完成的。所以对我来说星期六晚上是蛮重要的，它需要一个很安静的时间，我不希望被打扰的。因为你想嘛，如果我被打扰，然后我写不完这个星期六的稿子，明天讲什么？对这么多人我讲什么啊？所以我不希望星期六被人打扰，不希望别人打电话给我发信息给我 我心里会很烦啊，我甚至会想说，你不知道我很忙吗？你不知道我在做天国大业吗？不要来打扰我啊，这个鸡毛蒜皮的事啊，啊！但是呢，这个心态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没有爱。你看，在星期六晚上，如果我有这个心态的话，我是把什么看中了？我把恩赐看中了，比爱更重要。星期六晚上有人来打扰你，是因为他有事找你，不是鸡毛蒜皮的事。哦，一定不是鸡毛，没有鸡毛蒜皮的事，一定是有事找你，但是我的爱心不够，明白吧？啊，我为了写完奖章，然后呢，丢掉爱心啊，所以我最近学一个功课，就是心甘乐意的，在任何时候被打扰，啊，真的是愿意这样做，但是我有时候会很软弱啊，但是我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因为讲道虽然重要，爱却更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读了这段经文，让我们反思，你追求什么呢？你在教会里面，你在属灵的层面追求什么？有人说我追求读完这本书，我追求上完这个课程，我追求这个，我追求在教会里面服侍，我追求我会学会这个东西，我追求我会学会那个东西，我追求我可以建立教会，我追求我可以读神学院，我追求，你看啊，你所有的这些追求里面好像跟爱都无关的。有谁追求我今天谦卑自己，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省出来去爱一个最需要爱的人呢？追求这个，也许你是迫不得已这样做的，可是有谁追求这个啊？你希望成为一个大有恩赐的人，还是大有爱的人？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能讲道、能传福音、能建立教会、被神大大使用的人，还是一个能够为身边的人默默付出爱心的人？所以爱跟恩赐，你追求哪一个？你现在知道应该追求哪一个吗？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服侍的时候，多么重要的事工啊，但是他却是一个愿意被人打扰的人，人们无情的打扰他，他却总是蛮有爱心的去接待那些打扰的人，到处都是例子，是福音书里面到处都是例子啊。不过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耶稣的很多的教导都是他在被打扰的时候讲出来的，是不是？比如说我记得圣经里面有讲到主耶稣去到一个会堂，然后他在那里讲道，对吧？这时候有个乌鬼跑上来站起来说，那个神的儿子是为什么来灭我们？结果耶稣就让他闭嘴，从那人身上出来，显出他有赶鬼的能力啊，对不对？如果他没有被打扰，那这个显出来也没有机会显出来，对不对？又有一次有人带着孩子们，小孩子来到主面前，让主给他们按手，那门徒们就很反对，哎，你不知道我们老师正在忙吗？他在进行天国大业。但是主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对不对？还有一次主正在教导门徒，这时候收税的人来了，然后呢给那个圣殿税，这个时候主就让彼得去钓鱼，然后在鱼嘴里面得到一块银币。所以你看，当主被打扰的时候，他让彼得钓鱼，就用这个方法教导门徒这个供应从哪里来。还有一次最典型的就是主耶稣前往雅鲁家去治疗那个，去让那个雅鲁的女儿死里复活的时候，对吧？那个雅鲁女儿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很重要，能够彰显出他的死里复活的这个道理，对不对？可是走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个血漏的妇人跑过来，去还不是主动找他，是那个血漏妇人去摸主的衣服。但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如果他被打扰，但是如果他不想声张，他就走掉了。但是他愿意被打扰，转过身来，谁摸我了，是吧？为什么这样做？他愿意被打扰，而且被打扰的时候，他要来教导身边的人关于天国的道理。所以他就借着这个机会赐给那个血漏的妇人以平安。女儿，你回去吧，平平安安回家吧。啊，你的信救了你。同时也教导在场的人信心的功课。哦，这样的例子真的在四福音书里面数不胜数。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主是一位愿意被打扰的主，他看爱比他的计划更重要，因为爱就是他的计划，他的事工本身就是爱，爱比服侍更重要，爱才是真正的服侍。好，保罗把爱和短暂的恩赐做了强烈的对比啊，13章8-12节讲完了，但是这个还不够啊，你看这段经文停在哪里？13章13节，这说明什么问题？保罗后面还有一段，也是为什么要去追求爱，因为爱不光是比短暂的恩赐更重要，它是在永恒的事上也是最大的。想不想追求爱了啊？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啊，13章13节，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与恩赐相比，三样东西长存的，对不对？哪三样？信、望、爱。信就是信心，望就是盼望，爱就是爱，对吧？我们在圣经里面不止一次的看到这三样东西放在一块儿啊，可见保罗不是随口说说的，真的这三样东西是长存的。所以今天你要追求的永恒的生命是什么？叫做信、望、爱的人生。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3节，保罗说他在天父面前不住的纪念帖撒罗尼迦人，因为他们的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和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么信、望、爱。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8节，保罗又说，他说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慎，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又来了信、望、爱啊，我就不多读了哈。类似的经文还有哥罗西书1章4-5节和加拉太书5章5-6节，以及其他的经文里面有那个暗示这个信、望、爱的也有很多经文。那这说明什么？长存的有几样东西，把这三样东西都放在一块讲，说明这三样有同样的本质。什么本质？长存就是永恒的。所以弟兄姐妹，追求恩赐重要还是追求信、望、爱的人生重要？追求信、望、爱的人生重要，明白吗？其实我自己的理解是，当你能够活出信、望、爱的人生，本身就已经服侍众弟兄姐妹了。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信、望、爱的人生，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血气去服侍大家，结果把大家都变成一个扶持成血气的人，结果都丢掉信望爱。所以这个不叫服侍，叫反服侍。圣灵在那里好好服侍，你跟圣灵作对，你反服侍。圣灵把神的东西给人，你把人的东西给人。所以我劝大家先把自己的生命建造起来，变成信望爱的生命，再去服侍，服侍出来的果效才是正面的。那么也许有人说啊，那信望爱这里我们知道是长存的 OK， 但为什么是长存的我得想不明白。那接下来我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讲为什么信心和盼望和爱是长存的。你想不明白是因为你对信心、盼望和爱的理解不对啊，这会阻挠你追求信望爱的人生。为什么信心是永恒的呢？哎，等到天堂的时候，我们不是与主面对面了吗？那时候还要信他吗？不是看见他了吗？不就眼见为实吗？对不对？为什么要信心啊？那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想，说明你对信心的概念是不清楚的啊。我不知道大家读过《吕佩元纪要神学》没有啊？我是要求大家都要读一下的哈。有很多的概念其实不能够在讲到的时候得着，你必须要读那些课程才能够得着的哈。不要光指望着通过讲道能够明白所有一切的道理，主日讲道，因为整个的教牧是一体的啊，这个主日讲道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吕佩元纪要神学》的第一课就讲到了什么是信心，他举了三个冒牌的信心，我给大家讲一下哈。第一种冒牌的信心叫传统的信心，或者称之为叫理性的信心，就是头脑当中相信有神，那你问他耶稣基督是那个十字架的道理，他也讲得出来，但是只是在头脑当中的。你信吗？我信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可信的事情啊。OK， 对，好。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信心只停留在理性的或者说传统的，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继承来的层面的，不是真信心啊。那个你们想知道的话可以去看《吕佩元纪要神学》第一课。 第二种信心叫暂时的信心，也不是真信心。什么叫暂时信心呢？就是参加一个特会，哇，突然间被这个气氛感动了，痛哭流涕，我好感动啊，我发现，然后就有人来骗你，你知道吗？这就是神感动你，不见得是神感动你，也许是人的感动啊。这个信心也不是真信心，暂时的信心，不是真信心。第三种是神迹的信心，看见哇，这个那个小儿麻痹症，这个长脚被变短，短脚变长，两只脚一样长，哇，不得了，看见神迹了，我信，我信。这个信心也是不是真实的信心啊，暂时的信心，传统的信心，神迹的信心，都不是真实的信心。那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呢？吕佩奇要神学第一课告诉我们说，真实的信心是委身于基督的信心，全人委身于基督。我把这个信心称之为叫信靠。信靠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他是主，我完全相信他和他所做的工作和他所赏赐我的东西，我完全相信，我信靠他。所以当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仍然相信这位神。那暂时的信心没有感动，他就不信了；没有神迹，他就不信了，对不对？啊，理性上稍微受点挑战，他就不信了。但是真正的信靠就是完全的委身的相信，明白吧？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信是长存的了。为什么？理性的信心是长存的吗？不是，因为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所有人都看见神了，所有人都相信有神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真实的信心啊，对不对？神迹的信心也不是啊，到时候每个人都复活，那不是一个神迹吗？对不对？哦，但是你是去复活受审判的，这个是个神迹啊。暂时的信心好感动，等到时候你恐惧战惊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不是很感动吗？暂时的信心、理性的信心、神迹信心，都不是真正带入天堂的信心，但是信靠的信心一定是带入天堂的信心，因为你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你进了天堂也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所以信是长存的，明白了吗？那么既然信是长存的，盼望一定是长存的，对吗？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嘛，对不对？信心生出盼望，罗马书第五章二节啊，我读给大家听，我们又借着基督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因信站在这个恩典中，然后去盼望神的荣耀。所以盼望，信心是生出盼望。那么盼望是什么呢？盼望，你看，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盼望其实就是定睛在神和他所赐的事情上面，神的荣耀，看到没有？定睛，尤其是定睛在神身上，不仅是定睛在神所赐的产业上面，定睛在神身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盼望是永恒的。请问你将来去到天堂的时候，下到地狱就不是这样了。去到天堂的时候，你定睛在谁身上？神身上。所以你看，这个盼望，如果你理解盼望准确的，盼望就是定睛于神。如果你盼望理解这个盼望准确，你就知道这个盼望是怎么样的，是长存的。所以信是长存的，盼望是长存的，最后爱也是长存的，因为爱是从信和望出来的。爱为什么长存啊？很简单，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次了，神就是爱，神是爱的本体，神爱是神的属性。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我再给大家复习一下，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对吗？上次讲到讲什么？爱是什么？爱的定义，爱就是活出基督十字架的性情，爱是活出圣灵的新生命，爱是活出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三句话总括起来，爱就是活出神的性情，爱就是把神活出来，活出神的形象，知道了吧？啊，这个形象当然不光是在创造的时候神赐给我们的形象，更是在主耶稣基督救赎以后啊，恩上加恩，荣上加荣的形象。所以你看，爱是永恒的，信心是永恒的，爱是永恒的，盼望是永恒的，爱是永恒的，大家明白吗？ 好，最后还有个问题，那为什么爱比信心和盼望更大呢？哦，你看我们刚才其实答案已经有了，我们刚才做的这个仔细的分析以后，你现在明白为什么爱比信心和盼望更大了吧？想到了没有？没有想到啊。 OK， 那请大家想一想，刚才说信心是什么？信靠神，对不对？盼望是什么？定睛神。 OK， 所以信心和盼望都有一个对象，是谁？神。爱是什么？爱不是有一个对象是神，而是我里面，神在我里面了。你信心和盼望是对着神，可是进一步神住在你里面的时候，当你真的完全住在里面，被神掌管，以神为神，以主为主的时候，你就爱就是直接活出神的性情啊。所以你看爱是不是比信心和盼望更大？前面保罗在第十二章说过，有信的人不见得都能够活出爱，因为他的对象是神，但是爱是神已经进在他里面了，对不对？所以可见有信心的人不见得表明出来，有盼望的人不见得表明出来，但是有真爱的人一定包含他对神的信心和盼望。所以爱比信心和盼望更大，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完这些经文以后，我真的要感叹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被称为爱的颂歌，我觉得这个题目实在太贴切了。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真的好像在用颂歌的这个语言在描写爱啊，爱是一篇颂歌啊，对不对？他劝哥林多人要追求爱，爱多么的美好啊！所以你看，神要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不是恩赐，神要我们追求恩赐没错，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追求恩赐，而是追求信望爱的人生，其中最强调的就是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听了这篇讲道以后，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你仍然看重恩赐，看重地上的东西，过于看重长存的信望爱吗？尤其是爱吗？你现在知道了信望爱哪个最大了吗？你被神的话感动，想从现在就开始，如果你被神的话感动的话，你想从现在开始追求爱，就可以这样做。你不需要等待，你不需要上神学院以后你才去追求爱，明白吗？你此时此刻就可以爱你身边的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美好的爱的榜样，他为我们做了一个叫道成肉身的爱的榜样。今天你，我想很多人啊，就基督徒，哎，都生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不是吗？我发现今天大部分基督徒都生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也许你不见得特别有钱，但是呢，你生活在你的舒适圈里面，你有你固定的生活模式，这个生活模式让你感到安全，然后呢，感到惬意，感到稳定，感到没你，其实你过着一个类似于衣食无忧的生活，而且甚至你还享受着属灵的盛宴。哎呀，有读经，有祷告，有教会很多活动啊，有快乐的团契啊。但是，请你走出来，走出你的舒适圈，去寻找那需要福音的地方，去寻找那需要爱的地方。因为这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爱，他从他荣美的天堂这个舒适圈降卑下来，进入一个罪恶的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不是他喜欢的地方，但是他是为了来拯救，对吗？在道成肉身的地方，我告诉你会碰到什么？你会被罪人得罪，你会看到很多人的生活非常的肮脏可怕黑暗，你接近他们，他们会拒绝你，伤害你，你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会否定你，嘲笑你。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想效法基督道成肉身的爱，你要去到那些地方，彰显福音的大能，更重要的是把神的爱能够丰丰富富的显明给他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的颂歌，不要读读就算了， 而是要真实的活出爱。主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做了十字架的爱的榜样，他不光是道成肉身，还有十字架的爱。什么叫十字架的爱呢？跟道成肉身有什么不一样？道成肉身是从你的舒适圈走到这个需要爱的地方，十字架是在你在那些需要爱的地方，为那些需要爱的罪人，得罪你的罪人死。真爱是需要付代价的，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你真的想活出基督的爱，就要常常思想基督在十字架上如何爱你的，是吧？他为你的罪经历痛苦忧伤，承担原本是你该承担的罪行刑罚啊、哦！这就是神的爱在十字架上显明。所以如果你要活出十字架的大爱，你要去爱那些得罪你的罪人，经历他们带给你的痛苦与死亡，承受他们本该承受的刑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爱是伟大的，爱在一切当中都是最大的。但是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这个爱是长存的，恩赐会过去，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当你学会了如何显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爱和十字架的爱，这将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一直进入永生。所以我有时候常常在想我自己，我今天有什么？我今天学会讲道了，感谢主。可是有一天这个讲道没有用了，我现在会祷告了，感谢主。可是有一天这个祷告没有用了，我今天摘录了很多的圣经，背了很多圣经，可是有一天没有用了。那什么是留存下来的？主啊，主说是爱。你有没有在你写讲章的时候，被别人打扰的时候去爱别人呢？这才是你要学习的功课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心意更新翻转，成为一个有爱的人，不仅成为一个有恩赐的人，更要成为一个有爱的人，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真正的属灵的操练。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感谢你，你的话语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把我们错误的眼目纠正过来，去看到那正确的事情，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的人，而不是一个有恩赐的只有恩赐没有爱的人，只能够在教会里面讲讲道，带领带领敬拜的，却没有任何爱的人，这样是不好的，主啊，因为这个不像你，你是一个有爱的主，你愿意被打扰，你愿意用你舍己的爱，走出舒适圈的爱，为罪人而死的爱来爱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用同样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呢？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们。